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俄罗斯礼拜五表示，乌克兰军方越境袭击了俄罗斯边境城市别尔哥罗德的油库，导致该油库发生大爆炸。乌克兰国防部发言人对此回应说，我们既不会承认亦都不会否认。路透社引述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在一场电话会议上的话说，当局正尽一切努力重组燃油供应链，以避免别尔哥罗德的能源供应受到严重影响。别尔哥罗德距离俄乌边界约为35公里，两日前该市一座军火库亦都曾经发生爆炸。格拉德科夫早前亦曾表示，军火库发生爆炸是火灾所致，不过地方当局仍在等待俄罗斯国防部的确认。俄罗斯过去曾经指责乌克兰从乌境内发射炮弹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但这个是首次指责或证实乌克兰直升机越界进入俄罗斯领空和领土发动空袭。俄国能源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礼拜五表示，企业将退出在德国的业务，这个是因为德国政府拒绝用卢布支付天然气订单。路透社引用相关声明指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将终止柏林的子公司业务，涉及的业务范围包括储存和交易天然气能源，在德国和捷克运营加油站网络等。目前尚未清楚此举将如何影响俄罗斯对德国的天然气供应。礼拜五当日，莫斯科表示不会立即关闭对欧洲的天然气出口，原因是四月份的交货付款将在四月下旬和五月到来，这个帮助居高不下的天然气价格出现部分回落。虽然距离账单到期还有几个礼拜时间，但包括德国在内的多个欧洲国家需要紧急商量对策。目前德国约40%的天然气需求仍然依赖俄罗斯供应。美国劳工统计局礼拜五公布，美国三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431,000，略低过预期，失业率从3.8%降到3.6%。道琼斯调查的经济学家此前曾经预测三月份就业增长是49,000，失业率是3.7%，劳动力参与率增加了0.1%，达到62.4%。与2020年2月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前水平相差不到1%，劳动力增加了418,000人。三月份最大的就业增长来自休闲和酒店业，增加了112,000个，专业和商业服务贡献了102,000个，零售增加了49,000个。近期以来，中共当局宣称他坚持与俄罗斯的正常贸易活动，但有不少留在俄国的企业透露，现在中企对俄罗斯的出口活动已经受到卢布汇率波动的严重影响，很多交易处于停滞状态。从俄乌战争开始，卢布对人民币汇率损失了40%。行业指出，虽然北京试图强调中俄关系潜在的良好前景，鼓励企业留在俄罗斯境内，但是现实的情况是，由于俄罗斯国内经济下滑，中企在俄国的大部分业务已经停摆。在这个期间，中小企业受到的冲击最大。一家华东的工厂所有者告诉路透社知，本应该送往俄罗斯的产品现在都放在仓库里面。在去年，企业曾经有1,200万人民币的收入来自俄罗斯，现在由于汇率问题，对俄罗斯贸易商来讲，中企生产的成本相比而言太高，这个导致交易无法进行。经济学家在彭博经济情况调查中预测，近40年来最高的通货膨胀正冲击着美国民众的银包。具体而言，在2022年，平均每个美国家庭将比去年多支付$5,200。预估结果显示，收入最高的1/5家庭将承受大约$10,000的额外生活成本压力，而收入最低的1/5家庭将不得不应对大约$2,300的通货膨胀支出。与此同时，分析人士指出，储蓄的迅速枯竭可能会迫使更多的人重返工作职位，这个将会增加劳动力 力供应，减少工资增长。根据二月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消费者预期调查，很多美国人预期明年会出现更高的通货膨胀。这个月度报告强调，本年度通胀预期中位数在上月升至 6%， 高过一月份的 5.8%。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礼拜五宣布，5月23号起结束川普时期对美墨边境实施的新冠疫情限制。这些限制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移民进入美国。新冠疫情期间，川普政府时期的 CDC 发布了《公共卫生保护条例》第42条，亦称 Title 42。该政策援引公共卫生危机，旨在迅速驱逐越境者，而不给他们申请庇护的机会。取消第42条令，预计将产生直接后果。国土安全部这个礼拜表示，目前每日在美墨边境逮捕的移民约有7100人次，而2月份逮捕人数平均每日约有5900人次。3月份边境移民人数有望超过去年。2019年和其他高峰期的峰值，一些官员警告说，拜登政府没有准备好处理这种情况。美国会众议院礼拜五通过了一项立法，将在全国范围内使大麻合法化，并废除对生产、分销或持有大麻的人的刑事处罚。投票的结果是220票赞成、204票反对。三位共和党国会议员投了赞同票，所有的民主党国会议员都投了赞同票。这一次在众议院通过的法案还将对大麻销售征收联邦税。据悉，该法案的销售税将从 5% 开始起征收，在五年内逐渐提高到 8%。 综合媒体分析，目前尚未清楚大麻合法化法案能否在参议院获得必要的60票，即使在民主党阵营亦有表示怀疑的声音。这个包括西弗吉尼亚州温和派参议员曼钦和代表新罕布什尔的参议员沙恩。这两位参议员所在的州都存在滥用大麻类药物的情况。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礼拜五在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视讯峰会后表示，中国不能够对俄罗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视而不见。米歇尔说，我们将对任何在财政或军事上帮助俄罗斯的企图保持警惕，并警惕对施加给俄罗斯的制裁进行规避的企图。米歇尔还对记者表示，欧盟将欢迎中国采取积极措施，帮助结束俄乌战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补充说，两位欧盟领导人非常明确地表示，中国不应该干涉欧盟制裁。欧洲议会主席梅特索拉礼拜五在推特发文说，他正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他将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第一位造访乌克兰的欧洲联盟层级领袖。梅特索拉的行程以及在基辅停留时间都没有细节报告。此前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奇、捷克总理费亚拉、斯洛维尼亚总理扬萨三月中旬连决造访基辅，与乌克兰总理泽连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总理什米加尔会面，以示与乌克兰团结一致。据 CNBC 近日报道，自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去年推行共同富裕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富人将对钱留在中国大陆感到担忧，因此不断寻找新地点来储存他们的财富，而新加坡已经成为大陆富人转移资产的热门地。根据 CNBC 对新加坡多家公司采访后得出的调查，这些公司正是帮助中国的有钱人通过设立家族办公室，将他们的资产转移到新加坡。报道说，在新加坡设立家族办公室通常需要至少500万美元的资产，他们的业务是为富裕的家庭进行投资和财富管理。而新加坡之所以受到中国富人青睐，原因包括新加坡有着庞大的讲普通话的社区，没有财富税，而且它的地理位置使投资者能够接近亚洲的其他投资机会。
英国《泰晤士报》礼拜五报道说，根据乌克兰安全局提供的情报备忘录，在俄罗斯入侵前，中共对乌克兰的军事和核电厂进行大规模网攻。乌克兰安全局说， 由中共政府協調的黑客對烏克蘭國防部等機構在內的600多个網站進行了幾千次攻擊。這些網攻在北京冬奧會結束前開始，還在2月23號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前一日達到頂峰。烏克蘭安全局說，中共還試圖滲透烏克蘭的幾個目標，包括边防部队到国家银行和铁路局，他们旨在窃取数据，找出关闭或破坏乌克兰重要国防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方法。国际能源署礼拜五召开紧急会议后宣布，其成员国将从紧急储备中额外释放石油，以缓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为世界能源供应所造成的打击。但国际能源署没有透露关于这个紧急行动的规模和时间等关键细节。该举措会是对美国礼拜四宣布的历史性释放石油储备的补充。国际能源署表示，该细节会在下个礼拜公布，这个举措亦是该机构历史上第五次协调释放紧急储备。国际能源署成员中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和澳洲。彭博社礼拜五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北京罕见作出让步，准备最早在今年年中准许美国监管局机构全面获得在纽约上市的大部分中国公司的审计报告。中共证监会等国家监管机构正在起草框架方案，会准许大部分在纽约上市的中国公司保留上市地位，但是部分具有敏感数据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将由纽约退市。据报道说，如果方案有进展，这个将会标志着北京不同寻常的逆转，可能会结束中美几十年来的争端。比北京切实面对这个问题，美国设定2024年为不合规企业由纽约证交所由纳斯达克退市的最后期限。知情人士说，中共监管机构希望可以和美方在夏季前后达成协议。两名消息人士礼拜五话俾国会山报知，白宫新闻发言人珍沙奇计划好快离开白宫，去 MSNBC 担任节目主持人。沙奇预计会在五月左右离开，目前他还在度同 MSNBC 敲定合同的细节。据报道，沙奇将主持一档在 NBC 流媒体平台 Peacock 上推出的节目。在之前，他同 CNN 和其他电视台就职位进行接触。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